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主啊，今天众人聚集，单单为要朝见你。主啊，我们为要再来听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动工。主啊，将一切的计谋、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。主啊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主啊，你的恩典现在就涌流，主，你的圣灵现在就动工在你众儿女的心里。主啊，今天你的道要刺透人心，主啊，你要带下能力带来更新。谢谢主，耶稣，你是得胜的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看诗篇第一篇2-3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每一个基督徒都羡慕这样的生命，因为他每一天从生命的活水泉得着活水，他满有生命，满有祝福，满有恩典。当然这样的生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，需要被祷告的灵所充满。祷告的灵也就是圣灵。今天我要从两个方面为圣灵做见证，一个是在基督徒的个人灵修生活中，第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圣灵的大能。有一个人在卖生头发的药水，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，他在街上卖，就是长头发，擦了以后会长头发。他口才很好，声音很大，然后就喊啊，一直喊，来买药水，擦了就会长头发。结果很多人跑来看，可是一群人跑来看，没有人跟他买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一看，他自己是一个电火球。这个是我以前属灵生命的光景。10年前我信了主，可是最初那几年我只是聚会中的基督徒，平时都很少读经祷告。我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以为聚会里面充个电就可以用几天，电用完了就再去充电嘛。好几年的光景都是这样子。其实这种心态只是在维持自己那张上天堂的通行证。还好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，不然天堂的门一关，尾巴会被夹在门外。仅仅得救，生命没有长进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是恩典怜悯的主，他没有放任我这样子，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后来神的管教临到我周遭，可以依赖的人跟环境都被挪去，逼得我自己不得不去找神。我一开始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亲近神，因为一开始最初那几年都是靠着在聚会中维持自己属灵的生命，结果突然之间环境被挪去，自己不晓得怎么亲近主，也不会祷告，就每天读诗篇，读完就说这是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开始的时候读起来也是索然无味，就是每天在读诗篇嘛。然后读完，可是坚持了几个月之后，发现我的悟性被开启，开始懂得用圣经的话为我自己祷告。当时我在一间小教会聚会，就在我家附近，那因着心里的渴望还有服事的需要，我每天上午去教会读经祷告亲近神。虽然什么都不懂，可是心里面渴望遇见主，开始在安静中摸着主，尝到与主相连的甘甜。这个时候主也为我开路，我开始在 Good TV 的服事，在翻译讲章的过程中，在圣经真理上得着造就。这几年其实我遇到一些对我来说很不容易的事，可是在不容易的处境里面，我经历到更多神的恩典，经历到属灵的突破跟祷告的突破。其中有两个关键，一个是在对的路上坚持，另外一个就是看见自己的不能，无依无靠的投靠主。有一个人吃馒头，他吃了一个，这个笑话不晓得是我从哪里听来，是我自己编的，我忘记了。但是因为我讲过很多次，有一个人他吃馒头，吃了一个就不会饱，再吃第二个还是不饱，再吃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一直吃到第七个才吃饱了。然后这个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真傻，早知道我就吃着第七个馒头，我前面6个都不用吃嘛，又花时间又花钱，早知道我就只要吃第七个馒头。”要得着祷告的灵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像玛利亚一样，选择上好的福分，老老实实的花时间付代价，坐在主的脚前读经祷告，生活中遵行主的道。尤其是在灵命幼小的时候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亲近主，在主的爱里面健康快乐的长大，这是必须的。 只要我们有渴慕，肯追求，圣灵一定会带我们到自己的尽头，知道自己不能，承认自己，靠着我自己，我不会祷告。但是这就是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圣灵中祷告的开始。我们越多的放下自己，倒空自己，圣灵就能越多的充满我们。怎么倒空呢？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每一天借着导读默想，吃下主的话，用主的话对照自己，虚心痛悔，并且定义在生活中遵行主的道。我的老旧人所思所想都是叫我死，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那要怎么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？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人，自己是个恶人，我们才会想要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然的话我们自以为义，怎么可能得到属天的智慧？虽然这个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但是如果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，这是必修课，是逃不掉的。一年来，我也在小组生活中和弟兄姊妹一起经历属灵的更新。我们从去年开始听了一系列关于内在生活的教导，我们也在聚会中，在生活中这样操练。我们绝不是走老路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带我们走的必定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但是这又是一条古老的道路，因为基本的原则来自于圣经的启示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许多圣徒在这条路上遇见了主，他们不但自己得着了主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，而且把随行的同伴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且他们的榜样激励无数的后人继续走在这条圣路之上，渴慕主，追求主。不是我们刻意挑选要走哪一条路，是神看见我们里面的渴慕，他知道只有耶稣自己能够满足我们。我们听了一些录音带的教导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推崇哪一位传道人，我们相信这都是出于神的预备，因为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，在神的山上必定有预备。我们愿意肯登耶和华的山，他就必定赐下恩典，他就预备资粮。生命的水是给口渴的人喝的，没有饥渴你就喝不到，如果你不需要你也喝不到，但是只要你想要，你就呼求神的恩典跟怜悯，他一定会把饥渴放在你的里面。饥渴会带来更大的饥渴，恩典会带下更大的恩典。约翰一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说，恩上加恩，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那个恩上加恩在英文的 KJ 版英文圣经里面是说 grace for grace， 就是我领受了这个恩典是为了我下一步得到一个更大的恩典，这个恩典领着了，他又为我开一个更大的门，可以领受更大的恩典，那个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们神的丰满就在这里。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盼望，永远没有这个丰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都知道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但是我们需要让他坐在宝座上，自己要愿意下来，把聚会的主权交还给神，主才能够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。在小组聚会里面，我们不断地学习诚实地到主面前，向着主敞开，借着导读让主的道进入，让主的灵做工，并且定义在生活中遵行主的道，结果我们的灵性都得着提升，属灵的悟性被开启，聚会中喝到活水，生活中经历恩典。请你对旁边的人说，我要渴慕耶稣。第二点，在生活中遵守主的道，经历圣灵的大能。基督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。前几年我犯过另外一个错误，就是把信仰当成形而上的东西来追求，以明白圣经奥秘为满足，结果读经变成了头脑知识的累积，祷告也成了自说自话，结果自己越来越骄傲，其实已经无路可走。但是感谢神，他借着管教叫我回到神的面前，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人需要诚实，就算骗自己也骗不了多久。我已经结婚十七年了，对我老公和我来说，这十七年都很不容易。这几年来，主不断地在我的婚姻生活中做奇妙的工，不但挽救我濒临破碎的家庭，扭转夫妻关系，而且让我们两个人能够享受婚姻。其中的转折起因于五年前的一个决定。当时我信主已经五年，但是夫妻之间时好时坏，我们之间有一个阻碍，叫我很不舒服。我本来这个后面还写一句，他也很不舒服，但是昨天我老公叫我念给他听，叫我讲给他听，我说我也很不舒服，他也很不舒服，他说我没有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我想一想，的确是我的问题。我们孟华弟兄在教会在小组聚会常常讲哈，这个圣经哈是拿来对照自己，不是拿来一天到晚照人家， 真的是要常常在主的光里面反省自己，其实很多毛病都是我们自己的。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生气起来还吵着要离婚，但是已经信了主就不敢再提离婚，可是我想到要这样过一辈子心里很不甘愿。我们都知道说圣经的教导是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以前我都觉得那是做参考的，因为他也不够爱我。直到有一天我不想再这样过苦日子，因为心里太苦了，就觉得人生怎么会是这样，跟这个人过一辈子又要这样子。但是我决心要顺服丈夫，以前不管他讲什么我总是意见一大堆，可是我下定决心顺服他之后，不管他什么我都说好。一开始他吓一跳，以为我心怀鬼胎。我们人做坏事人家都不会怀疑我们，一做好事人家就怀疑我们动机，真是奇怪。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我的改变是真心的，所以就是要坚持，人家再怎么看我们心怀鬼胎就是做好事给他看。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我的改变是真心的，他其实本来就很爱我，他是个好人，刘润超是个好人，他以后就更爱我了。感谢神，一旦我肯顺服主的话，神的恩典神的帮助他的能力就临到，他让我做到我以前做不到的事。我们一般人结婚久了生活就会越来越无趣，因为老夫老妻，而且只会看人家的缺点都看不见人家的优点，就好像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两个黑点，结果你就一天到晚盯着那个黑点看，你就看不见其他地方都是白的。但是神在我心里面，这是神做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，这很不可思议。他把我丈夫的优点放得很大，他叫我看不见他其他的缺点，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呢。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丈夫是男人中的男人，这个我常常讲的，他昨天听到非常高兴。从5年前直到如今，常常他不经意的讲一句话或者一个小动作就让我感动得不得了。其实这个真的是神做，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，人家给我做了一大堆我还觉得他做得不够好，但是我现在觉得神真是让我很容易感恩。比方说我平常都是中午过后开始工作，我工作以前都喜欢喝一杯咖啡，有一次我老公就拿着一杯咖啡走过来，他就两个手递给我说 Princess 请喝。Princess 就是公主。我那天很感动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中午都有一杯特调咖啡，直到我脸上开始冒痘子，还要拜托他不要再冒了。我们是王的女儿，王的女儿当然是公主，但是即使贵为公主还是要白天当厨子晚上当陪读。但是因为有耶稣，因为生活中有活水的泉源，所以即使在很平凡很平淡的生活中同样能够感受到主爱的甘甜，主恩的丰盛，不在环境是在我们的内心。有好几次神的话临到我是在我烧菜的时候，我们散尽为人妻为人母的职分，神必定报答我们。接下来这段话跟祷告的灵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我就是觉得我想要讲，我想要对已婚的姊妹们说，既然神带领我们进入婚姻，我们的家庭丈夫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守在主所托付的岗位上尽心竭力为主而做，即使别人不认为这是什么丰功伟业，即使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给我们拍手，但是我们虽然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只要我们专心爱主为主而活，将来必定从主那里得着极大的赏赐，我坚信不疑。这句话生命记第8章2节说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其实我们信主年日越久，我们越有这样的体会，我们能够站在众人面前，站在众人面前，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我们自己多好，是神的恩典。我经历过失败，跌倒过，走错了路，但是主自己把我拉起来，他带我走回正路，他的爱吸引我一次一次的归向他，每一次我愿意回转的时候，他的爱就再一次抱抱我。其实我们信主越久，不是说我们就越属灵或者懂得就比别人多， 你知道说你越来越离不开神，而且你知道他的慈爱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圣经上他的爱是讲不出来的，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，叫长阔高深，讲不出来的，除非你自己经历这种爱。其实常常我在聚会里面常常会掉眼泪，不是因为我比人家受的苦比较多，是因为他的爱常常叫我觉得这个爱太大，没有人可以给。不管你们夫妻关系多么好，总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会先离开，剩下你一个人。如果耶稣不是你的最爱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即使你的爸爸是最爱你的人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你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可是如果说耶稣在我们生命中除了他成了我们的最爱，其他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。如果他不是你的最爱，其他不是问题的都会变成问题。申命记八章第二节，我要再读一遍，因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我们一起读最后这一句，来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再一次来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肯不肯呢？其实神的要求不是高不可攀，他没有说你这些圣经的要求你一信主全部都要做到，他不是这样要求我们的，他只是希望我们先做一个决定，我们有没有这样肯做的心。只要我们下定决心遵行主的道，神的恩典必定临到，圣灵的帮助必定临到。当你走在主的道上，你一定知道不是靠你自己，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